记得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讲个一段令我印象很深刻的话。有一次，他在一个书局里面遇到一位朋友，对方开口第一句就问：“你来看书吗？”这个老师很幽默地回答说：“到书局来不是看书，难道来买菜吗？”那个朋友就显得很尴尬啊，转头就走了。那弟兄姐妹想想，在我们生活里面啊，有多少像这一类“你吃饱了没有啊？你吃过了没有”的那种的问候呢？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他问我：“你吃过饭没有啊？”我就回答说：“我还没有呢。”他说：“哦。”然后就走了。我还以为他会请我吃饭呢。那也许我们认为呢，这只是一种沟通的开场白，无伤大雅。可是如果我们把彼此的问啊之间的问候变成一种有意义的话，那岂不是更好吗？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一篇信息啊，就是爱的问候与劝勉。让我们透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学习保罗所提出的爱的问候，也聆听他给我们关于如何防备异端的一些劝勉跟教导。那在保罗的问安当中，我们要注意，保罗往往呢对收信人啊是很清楚地表达他的心意。在这里呢，这个收信人就是提摩太，他在这里呢向提摩太来表达出他对他的爱，他称提摩太为我的真儿子提摩太。那当他要派提摩太去去那个有很多问题的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这样说：“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那后来保罗在罗马被囚禁，他心里呢很牵挂腓立比的教会，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除了提摩太以外，没有人与我同心。”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他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这样说：“因此我就是保罗了，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又说提摩太常常挂念耶稣基督的事在二十二节他说提摩太呢，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工，待我呢像儿子待父亲一样。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保罗跟提摩太有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就像父亲和儿子的这种关系，并为着福音的事工的缘故，他们一起的劳苦。保罗把提摩太当作他自己的儿子来爱护，提摩太也把保罗看成是父亲一样的来服侍。提摩太顺服这位受尊敬的长者保罗尊敬他的引导。保罗也知道提摩太是忠心可靠的人，无论做什么工作，提摩太都能够全力以赴。那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所需要的也就是这样的仆人，在教会里面也是需要这样的领袖。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教导了我们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爱的问候，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然后第二个功课就是爱的劝勉，这是第三到第四节的。第三个功课是爱的正道，这是第五节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三个功课，好吧？第一，爱的问候，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再读一读这段经文。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平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那在保罗的对提摩太的爱的问候当中，他是第一，他是以做神的仆人为荣。保罗他以做神的仆人为荣。那首两节保罗的问候啊，提摩太的经文当中，保罗一贯的作风是，无论收信人的辈分啊比他高或者比他低，他都能够真心真意的向这个收信人来问安。在问安的时候呢，保罗介绍了他自己做使徒的身份，简短的介绍了传封书信的主题，并且呢向收信的人表达了他的爱与他的关怀。那叫人惊叹的是，正是加三言两语的啊这种的问候，就能够把那个话说得很清楚，那么的几次感情是那么的真实，而且还那么的温暖。那保罗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特别说到，在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我们向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职位啊说出来，还故意的夸大啊，希望呢别人能够呢称赞或者呢羡慕我们。那保罗不喜欢这一套，他以自己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为荣。那使徒这个词在保罗的时代呢，是解释做代表的意思，是被主人差遣出去为主人做事的，是代表主人的。那如果保罗说啊，他是罗马皇帝的代表，那怎么样？那是非常光彩的，非常荣耀的啊。反之，如果说是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当然今天我们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代表还不错啊，挺好的。但你不要忘了保罗那个时代，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就会遭遇什么？遭遇到讥讽、唾弃。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吧？耶稣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要忘了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羞辱的刑具啊，是当时罗马帝国用来处理刑罚死囚的一个最残酷的一个刑具。所以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可耻的死亡。但是保罗明白，耶稣基督他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没有比耶稣基督更伟大的，天地也没有一个身份能比代表耶稣基督更荣耀的。虽然那个时代的人并不看重耶稣，代表耶稣基督并不是等于了不起，甚至可能被人嘲讽，被人唾弃，但是呢，保罗却以这个为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不能够以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基督徒为荣呢？会不会啊？会不会？我们会不会以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啊为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为荣。那如果我们说是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代表，那我们就是肩负着一个什么？肩负着一个使命。使命是什么？我一再强调，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为耶稣基督来传扬这个福音，像我们所认识的亲友，我们所接触的这些的同事朋友传扬福音。保罗在这里 他为我们立了榜样，然而我们有没有效法保罗，一生不以别的为夸口，不以我们的专业人士的这种身份为荣啊，我是律师啊，我是医生啊，我是建筑师，我是什么师，我们不要以这个为荣，我们不要以这个专跻身于这个权贵为傲，我们能够以只能够以代表耶稣基督为荣耀。耶稣基督他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遵行他的话来行。保罗他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跟随主，他以作为耶稣的仆人为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单位里面，我们会不会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为荣呢？那在北美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在国内你知道就不那么容易那么简单了啊。我认识过啊一些的教授啊，一些在公司单位里面相当高级的人，他们不敢向人公开说自己是基督徒。问他为什么，公开了别人就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我，而且呢从此以后在这个单位里面我就失去了升职的机会了，所以呢他们不敢。我在这里好像也提过啊，我在北京大学探访一个教授，他的孩子在美国基督徒来的，他去美国的时候信主了，我去北京，我去特意去北京大学去探访他，他给我，我问他你有没有啊去教会聚会，他说我不敢。为什么呢？他说怕对他的工作有影响，但是他补充了一句，将来如果我去美国跟孩子团聚，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受这个客观的环境影响了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能够以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为荣，作为基督的代表为荣，就像保罗作为基督的仆人为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人，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福气。我常常都以我能够成为基督的仆人为荣，真的是仆人。你知道仆人是什么吗？神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换句话说，没有自己的主权，完全是听命于主。作为一个牧师是神的仆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洗脚的那个人，为弟兄姐妹洗脚的，谦卑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作为一个仆人就是一个很谦卑的，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我盼望我们用这个来彼此勉励。然后第二，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啊，在这里保罗在自我介绍问安的时候顺带介绍了耶稣基督。他如何介绍耶稣基督呢？他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盼望。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类的盼望。这正好说明了为何保罗那么重视自己的工作。原来他的工作能够使人认识耶稣基督，他因人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就能够带给人类的盼望。人活在世上需要有盼望，有盼望才能够有喜乐有进而。有一个故事，他的题目呢，帮我穿上红衣，这个故事的题目是谈论到死亡的啊，以临终的啊，这样的一个事情。作者呢叫啊辛迪啊迪和姆斯啊，这个作者他是个教育啊教育家，还有呢啊也是个保健的顾问。他曾经接触过许多的艾滋病啊患艾滋病的那些的孩子，其中有一个患艾滋病的啊孩子呢，他的名字叫泰勒。泰勒呢就是个例子，他出生的时候就感染了艾滋病毒。从他的生命一开始，这个泰勒呢他就靠着这个药物来生活，他的生存 基本上就是靠着药物。五岁的时候，他的胸腔开了一个刀，然后血管插了一根的管子，连接背后背着一个小包包。接着这个不断的啊，这个包包后面呢有一个氧系统，有一个哈、啊、就是一个机器，啊，然后呢输送这些的药物进他的那个血液里面。那虽然这个身体是如此的痛苦，可是泰勒呢，他没有因为这个致命的疾病而放弃了他快乐的童年，他还经常啊背着这个有药物的这个机器的背包，啊，然后呢在那个院子里面跑啊跑啊奔跑，在那里玩。反应是他的人呢，都对这个单纯的生命充满喜乐、充满活力而惊讶。有一次，泰勒的母亲，其实泰勒母亲也是艾滋病的。泰勒的母亲就跟他开玩笑，说：“泰勒，你跑得那么快，你必须要穿上一件红的衣服，这样的话呢，我才可以呢，就轻易的看到你隔着这个窗子。”啊，看到你在后院里面玩耍，有没有还在那里玩？你要穿上，你知道红的衣服呢比较耀眼，是吗？容易看到。所以他妈妈说啊，就是泰勒，你要穿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在病房的窗隔着窗子来看你是否还在这个后院里面在那里玩。啊，虽然是泰勒很有活力，但是呢，毕竟呢。他是患了艾滋病，所以呢，最后他还是为这个艾滋病的疾病结膜撑死。作者啊，有一天就来到泰勒的病床，因为泰勒说，对这个作者说，我快要啊，快要死了。啊，其实呢，在之前呢。他妈妈也跟他讲了一段话，他妈妈就对泰勒说，我也快要死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天堂里面相见，这是妈妈对泰勒讲的 一段话。然后呢，泰勒也一直被这个疾病呢折磨的啊，身体越来越衰弱，所以呢在去世的前几天，这个泰勒呢就叫了作者来到他的病床，然后呢在那个作者的耳边啊，就很低的声音说，我快要死了，但是我不怕，我死了你记得哈，给我穿上红衣，因为妈妈答应过我，她跟我一起会在天堂里面相见。她到了天堂，很可能我在那里玩，我要确定她能够找到我，穿上红衣她就能够找到我了。从泰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很勇敢的孩子，虽然他被这个病魔折磨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个小心灵里面他还是蛮什么是他的盼望。为什么泰勒不怕死？因为他很热切的盼望在天堂可以跟他的妈妈相见，他知道他的妈妈会在天堂跟他相见。那这种的盼望，这种爱的盼望，使到泰勒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逆境，甚至死亡。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盼望？耶稣基督不是说了吗？他说他将来要再来，见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没有这个盼望？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那保罗他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人有了耶稣基督，人才有这个永恒的盼望。人有了耶稣基督，人的生命中才能够胜过最大的敌人。有三个敌人，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啊这三个敌人，就没办法 有这个真正的盼望。这个三个敌人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自己。那一个人不能够胜过自己，他就是自招苦楚。圣经清洁总叫做自己受苦的力量为罪的力量，是叫我们发脾气，叫我们与人不能和睦相处。是谁使我们看到别人快乐我们就嫉妒呢？看到别人好，我们心里面就好像酸溜溜的呢？就像那个该隐，看到他的兄弟亚伯，他的祭物被神悦纳了，他的祭物不被悦纳，他里面怎么样？他就嫉妒了。神就对他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前，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门外。我们如果不能够胜过自己，我们很容易就产生骄傲、嫉妒、自私，这些让我们没办法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最大的敌人是谁吗？不要什么事情都怪魔鬼，其实有时候魔鬼很冤枉的，你知道吗？很无辜的。当然魔鬼是很厉害，他会攻击我们，但是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来了，他不但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己很厉害，我们必须要对付这个己，而且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办法胜过这个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却由不得我。我想做的那些好事我做不了，那些不好的事我不想做的怎么样偏偏去做了。哎呀我真苦啊，这是谁讲的？保罗讲的。但是保罗有没有出路？是不是在那个苦里面挣扎？保罗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胜了。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胜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遵从他的命令而行，他就赐我们圣灵，使我们能够有力量可以胜过这个老我，这个罪的力量。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有盼望。第二，这环境，环境是人类的第二号敌人，可是主耶稣基督赐我们盼望是胜过他。许多人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自然怎么样？高兴了，对不对啊？自然就是心境开朗了啊。但是什么时候那个环境变了，改了，那个快乐的心就没了。但是你要知道，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告诉我，我们说人生其实不如意的事情多呢，还是如意的事情多？是顺境多呢，还是逆境多？啊，你认为呢？也许你一生都很顺利，啊，我恭喜你，啊，你一生都很顺利，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你今天没有遭遇逆境，不等于你永远没有逆境；你今天没有苦难，不等于你永远没有苦难。所以弟兄姐妹，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屈服在这个逆境、这个环境，因为如果我们屈服在环境，我们很容易呢就失去了快乐，很容易就失去了盼望。但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信心，有个盼望。谁掌管我们的明天？谁啊？耶稣基督。你知道谁掌管你的明天吗？有一首歌不是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吗？对不对？大家都很多人都唱过了。 我们的天父是看顾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是吗？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的天父他是会看顾我们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胜过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宣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这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主，阿们。保罗他靠着耶稣基督他得胜一切的逆境。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有盼望可以胜过一切的逆境。无论在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不顺也好，千万不要失望，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天父他会看顾我们，阿们。所以呢，不要被环境影响，我们要靠着主胜过一切的环境顺境的时候我们感谢，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顺境的时候我们喜乐，逆境的时候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喜乐。这个喜乐不是单单受外面的环境影响，乃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第三个我们要胜过的敌人就是死亡，这也是人类最大和最后的敌人。人如果没有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就会怎么样？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人能够胜过死亡呢？能不能够？绝对不能够。所以呢，人如果没有基督就绝对没有胜过死亡的盼望。所以许多人很有权势很有钱我想问你，有钱是不是就快乐？有权就是快乐，是不是有权有钱就可以快乐我问了大家，能不能够？你知道吗？有权的人更怕死，有钱的人也怕死。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呢有些有权的君王叫人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真的万岁吗？不可能，这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 Q 精神，对不对你喊我万岁我就真的万岁了吗？没有的君王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真的找到了吗？我很喜欢看历史最近我看呢中国历史里面的君王，我留意呢没有几个君王是长命的，大概呢五十岁以前都死光了。其中有好几个君王，特别是李嗣文，就是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我看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其实他可以更长命一点的，他就是呢去寻求长生不老的这些的仙丹，他信这些道士的这些所谓炼丹之术，所以他呢在病的时候呢他没有按正途去看医生，就去求那些所谓道士神仙给他那些仙丹来吃，结果呢就羽化成仙了，换句话说就早死了。其实好多皇帝都是这样。所以有钱有权有势并不是说他们就快乐，而且他们比一般人更害怕死。我们看到那些罪那些的犯罪的人在监牢里面问他，你怕死吗？不怕，十八年之后有条好汉。但是呢把他拉出去准备枪毙之前，他的腿呢怎么样发软了，滴下了一滩水，吓得发软发沙的尿尿了。真的不怕吗？我相信这些人只是口讲而已，心里面挺害怕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你害怕吗？ 你害不害怕死亡？害不害怕？弟兄姐妹，害不害怕？还是害怕，还是害怕，最好不要死。弟兄姐妹，不死是不可能的啊！你将来有什么遭遇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一定会遇到的，我的预言一定准的，就是你一定要死。准不准啊？肯定准的。所以呢，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遇到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感谢神，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盼望，我们就不怕了，对不对？我们不怕了。我去看过几个基督徒的癌病、病人，我看到他们里面都充满了喜乐，跟旁边那个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主的那些病人心态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能够很安详的来面对这个死亡？因为他们有盼望，他们有盼望，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带给他们盼望，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去哪里，而且他们知道很快就可以见主了。他们唯一觉得遗憾的，我见过一个弟兄，他说我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我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侍奉神，这是我唯一遗憾的。我知道我去哪里，弟兄啊，他跟我说，当弟兄姐妹来探我的时候，我跟他们都这样讲，你们要以我做反面教材，千万不要学我，我现在后悔已经迟了，你们现在还健康，赶快侍奉神，赶快把你们的时间，把你们的生命用在神的事情上面。为神来我，我后悔了，我已经太晚了，没机会了，你们千万不要学我。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都不害怕，但是也不要遗憾哦，知道吗？你虽然说我不害怕死，我知道我将来还去哪里，对，感谢神，你知道，因为有耶稣基督有盼望。但是当来遭降的时候，你不会有遗憾呢？两手空空，岂可为天福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趁我们还有生命有气息，我们要好好的来为主而活。当我们胜过自己，胜过那个老我，胜过环境，胜过死亡，我们真的里面就充满了盼望。然后第二个大点就是爱的劝勉啊，第三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第三节开始呢，保罗呢讨论了当时教会里面面对的一些异端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不是单在以弗所的教会，其实像在哥林多、在加利泰，甚至呢哥罗西都有这种情况。那保罗在这里呢提到这些异端，他有两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劝信徒呢不要去听的，不要听从他们。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这些话语。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初期的教会的人呢最喜欢听和讲，听什么讲什么，就是那些稀奇古怪的这些的故事。那当时以弗所城呢，人最爱听的故事就是某某城市或者某某大家族他们是由某个神来开始的，或者呢是一个神跟另一个神打仗，然后打胜之后呢就建立了这个城，或者呢建立了这个家族成了某城的这个起源等等通常这个故事呢都是当时一些十分有名的诗人或者呢一些的历史学家虚构的，就是编出来的但是因为这些人呢有名堂有名气，所以呢他们讲的很多人都相信了。 那这种的虚妄的作风竟然吹到教会里面，连教会里面也一起受这个来影响，而且不理会这个风气跟我们基督的信仰有什么违背。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也受这种社会的世俗的这种的风气影响，好像爱听什么，哎，你给我看看看看我的前途怎么样，你喜欢吗？啊，哎，你看看我的样啊，看看我的额头，我有没有桃花运？好多人都很喜欢这些所谓风水啊、算命啊、神怪啊、鬼怪的故事，啊，甚至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相信啊，那里是一个恶府藏龙之处，如果把先人的骸骨是吗？就是撞在那里的话呢，就会后人就会飞黄腾达了。你知道现在中国人很喜欢看风水的，在国内特别的看重。最近呢，在十九街那里呢，卖那种房子过100万的，然后呢就说请了吴子明风水师，特意设计的，有没有听过这种广告啊？啊？为什么要请风水师来设计呢？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相信这些住在里面就飞黄腾达了，住在里面呢就会怎么样了。那我们知道这种的。相信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影响？肯定是违反我们的信仰的，神绝对不喜欢我们去碰这些东西。但是呢，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也非常有兴趣的，对这些也深信不疑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慎防。保罗说，这等的迷信的思想、荒谬无凭的这些话，是不能够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意思是说这些异端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的，甚至呢是有坏的破坏，让我们远离真道，让我们偏离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东西，不要受那些所谓风水啊、算命啊、这些星象啊、这些星座啊这些影响。但是现在的人呢越来越流行，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也被这些迷惑了。所以弟兄姐妹，千万我们不能够去认同这些。还有呢，第二是不可听从听从无穷的家谱。那古时的人呢对家谱的兴趣也特别大就是以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来说吧，他的臣子呢就为了显出他的高贵的身份，就凭空就是写了一连串古代伟人这些古代的伟人就是他的先祖这样的话呢就来讨他的欢心，也得到一些人的对他的所谓尊重。你知道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这种的是吧我最近看到那个就是楚汉传奇的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个刘邦那个刘邦他的出身是什么？他起义的时候他的属下呢就会他编造了一个什么故事有一个白蛇还有一个什么蛇青蛇车地白地车地，然后呢刘邦就是车地那个白蛇就是白地，结果呢就讲了他用这个来他是有这种的所谓天授的将来要做什么大人物的，用这个来把他的地位抬高。好多人说这样的就是或者呢他的妈妈突然之间梦见什么，然后呢翻云覆雨，然后有一个龙就进到他的肚子去了，然后就生下了这个伟人呢我们通常都不是看到这些吗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假的，而且呢都是夸张。这种风气、夸张、吹牛的风气，千万不要来到教会。当时可能就是有这种风气吹到教会里面， 当时有些人呢，为了让人信服他的道理，就是说啊，我的爸爸就是某某的有名的牧师，或者呢，我的祖父啊曾经被神怎么怎么大大的使用，啊，我的爸爸就是格培里，啊，不是格培里吧？啊，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就是宋尚杰，大家知道吗？就是用这些来把啊这些的自己的身价，借着这个古人来抬高自己。我常常也听到有弟兄姐妹哈，为了在教会里面显出自己的显赫的身份，啊，他就说啊，我的侄儿在联合国里面呢，啊，是某某的啊这个总长，然后呢又说啊，我的儿子在某个医院里面啊是专科主任。为什么讲这些啊？讲这些在干嘛？你的侄儿在那里干了什么，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儿子在医院里面做什么主任，与我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要讲出这些呢？目的是什么？抬高自己的身份，对不对啊？把自己的身份让人别人啊很羡慕你，很尊重你啊，你原来是啊出自名门啊，原来你的家世是这么显赫的啊，原来你的儿子是这么了不起的。我们也会有啊，啊，我的儿子是天才，进了天才学校。为什么要讲这些啊？你的儿子跟去了天才跟我什么关系？让人羡慕嘛，你有个天才的孩子。啊，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用这些来显示自己什么了不起啊，什么样有身份。今天我们不要受这方面的诱惑啊，喜欢拉关系摆门面啊，或者说出某个风云的人物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不需要。弟兄姐妹，我们要脚踏实地，不要讲一些虚浮的话。我是这样就是这样，穷就是穷，不要打脸打肿那个脸来冲，对不对啊？啊，我就是我。弟兄姐妹，我们要抵挡那些虚浮浮夸的事。啊，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真正的我来，啊，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抬高我自己。如果你的品格是这样，你的身份是这样，别人绝对会尊重你的，不需要用别的来托高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啊，他就说不可听从无穷的家谱，就是说不要讲一些虚浮的话，用一些的虚浮的事情来把自己的身价抬高，没有必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就以怎么样的人在这个世上来生活，活出真我。第三，防范异端需要知道一些事。异端的特征除了上面这两点之外呢，另外还有四方面是异端邪说普遍的特征，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要小心，要提防的，要辨别的。第一个呢，啊，是过度的好奇心，过度的好奇心，喜新厌旧是人之常情，啊，这个呢放在衣服啊服装上呢是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衣服穿旧了你不喜欢啊，所以有些人呢整天在买衣服的。啊，衣服多到他根本都不知道有多少，天天都换新的，没问题，你有钱 that's fine， 没人会说你的，对不对啊？啊，但是对真理如果抱这种态度，就很容易被传异端的人所影响。圣经说这个末世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喜欢听这些啊，稀里古怪的道理，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所说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今天有些人呢传耶稣是外星人来的，哇，好特别哦，很新鲜哦。啊，还有人说耶稣已经来了，不过呢，在2000年前是以男生来的，现在呢以女生来的。哇，好新鲜的来了哦！你听过没有啊？ 那现在传能神很厉害了，啊，在北美周末报那些报纸上呢，整版卖他们的广告，卖他们的所谓他们的道理。但是，一看，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啊圣经的认识呢，你就知道他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但是很多人可能分辨不了。还有一些人可能就喜欢听见是所谓稀里古怪的，所谓新鲜的，跟一般不同的。你知道，我有一个同学在香港，是播道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她已经是一个牧师了，是女的，她就进了传能神，她就进了传能神。不过后来她悔改了，后来她看出她问题，后来悔改回转过来了，啊。所以呢，这种异端呢，很容易迷惑人的，你知道吗？啊，因为满足人的好奇心。那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异端？主要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对真理不太认识，但是呢，里面有很多的好奇，所以呢，就很容易被这些的所谓稀里古怪的道理，啊，所吸引去了。我过去90、90年代的时候回中国，好多教会都很纯正的。但是呢，最近啊，就是2000年之后回去，我留意到我去过的一些教会，现在都被灵恩派拿走了。为什么？因为灵恩派都是很强调击倒，每一次布道会都是击倒布道会。大家知道什么叫击倒吗？一按你倒下去了。在电视上有没有看过 Benny Hinn 不是每一次举手按下去吗？所以呢，他们叫击倒布道会。而且呢，他们都受这些所谓外面的这些稀里古怪的这些行为被吸引了。他们觉得啊，他们很好啊，他们哇聚会的时候啊，又跳又笑又大地上打滚又哭，哇，好火热啊！你们这个教会唱诗有没有人举手？笑有没有人笑？进来就好像一个安息礼拜一样。灵恩派多活跃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这些外面的东西影响，明白吗？不要好奇，我们一定要用圣经的真理来衡量这些。如果脱离了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要相信，不要接受。然后第二，今天异端有一个特征，就是高举人的智慧过于圣经的真道理。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圣经、在神的话里面扎根的话，我相信异端是没有办法撑入来的。刚才我讲到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异端，这么多土产的异端，就是因为中国缺乏了圣经教导的传道人。很多的农村，很多的信徒信耶稣都是因为病好了的医治，看到神迹奇事他们信主，但是他们没有在神的话里面扎根，也没有人去帮他们去扎根。结果基督徒前面进来向他们布道传福音，然后他们绝志了。当那个基督徒离开了，然后跟着这个基督徒走了以后，前脚走了，后脚异端的进来了，三班仆人进来了，灵灵教进来了，好多的异端邪说进来了，他们很容易就把人迷惑了。如果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扎根，我相信异端一定不能够撑进来。传能神他在北美基本上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北美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很好的教导，都有牧者牧师在神的话里面来栽培，所以这些的异端在北美影响不大。不过有一个 有两个异端我们要小心，他经常摸你的门的，一个就是摩门教，还有一个呢非常热心的死缠烂打的，如果你接待了他一次以后呢，他就缠着你不放。耶和华见证人，这两个异端很厉害的，甚至有时候你真的辩不过他的， 他们的热心，他们的那种的冲劲，真的我们自叹不如。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里面好好的下功夫。我再次强调，弟兄姐妹，这本圣经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读，不要放在那里铺陈。礼拜天现在也不用拿来哈，每次牧师都打出来了啊，我相信呢，没有几个人带圣经的，有谁带圣经来呀？两三个、四个、五个，大部分都不带的了啊！我不怪你啊，我不怪你，我不是说你不带圣经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平常在家里面好好的读神的话，啊。第三，好言好语却不好行动。好言好语就是说喜欢争辩，喜欢讲话，但是呢没有行动啊，懂讲不动作啊，这是危险的。那基督教的信仰的特点并不是说只是口讲，当然我们牧师常常就是口讲，对不对啊？讲多错多，但是呢其实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他必须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换句话说，用行动来活出圣经的真理。所以圣经的真理是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一个真正的敬虔不只是说我多么懂圣经，我能够引经对据点，敬并不代表你真的是属灵的虔诚。一个真正的虔诚属灵的基督徒是在生活里面活出神的真理来，活出神的教导来，并且呢让别人从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荣耀，闻到基督的馨香，这才是个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不是只是讲啊，今天讲的人太多，异端更多啊，是讲的，但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品格真的不敢恭维。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是只是口讲，我们更重要呢是要有行动，要做出来。作为基督徒要有责任感，要有承担。当教会交托了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答应了你就必须要完成，不要得过且过，马服从事。所以弟兄姐妹要认真啊，在神的话里面，对神的真理，对神的教导要认真。然后第四，骄傲自大。那传异教的人呢啊，看不起那些传真道的人，因为呢只有啊这些只是啊没有学问的人，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做别人的师父，永远不会做学生，也不会虚心来学习。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态度绝对不是这样。我们除了一方面持守我们信仰的纯正之外，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真理并不是绝对的，绝对我们什么都懂，我们也需要虚心的学习，绝对不能够目空一切，因为属灵的真理是永远学无止境的。因此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虚心，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更加要谦卑，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更加要在真理上活出真理，谦卑虚心。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科技一日千里，这个资讯啊非常的流通广泛，物联网充满了各种的紊乱的这些的后现代的知识，各种各样的教派，各种各样的啊，一些的所谓教导都有。但是弟兄姐妹千万要小心，不要呢哈、啊、以为他能够上网这就是绝对的，很多的错误啊，我们必须要分辨。你知道现在呢法轮功好厉害哦，你知道他现在的推广的那些的宣传，除了报纸之外，大纪元已经是大家都恭敬他了，还有看中国，还有呢唐人电视台， 五块钱一个月，有没有台湾电视台啊？在家里，在这里非常推广的很厉害，而且他们每一年都举办一个很大型的神运，神运都是大纪元的，而且大纪元的网页非常多，有些你都看不出来是他们的，所以这些我们要小心分辨，否则我们很容易呢就被影响，被影响了还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藏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去扎根。然后啊，第三就是最后一节了，爱的正道。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保罗在描写完这些异端的特征之后呢，接着他就指出一个合乎圣经、合乎神心意的仆人的样式，叫我们要小心的听从。从保罗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看到保罗不是单单消极的叫我们信徒要防备那些异端，他也告诉我们要积极的去做啊，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一，就是要思想本一信仰，思想本一信仰。神的仆人的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思想是本一他的信仰，意思是说无论别人怎么论到基督，他所讲的一切都要用神的话、用圣经来去辨别。我们一定要坚持神的话，这本圣经才是我们的标准。如果他所讲的不是合乎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再一次强调，要不要读神的话？要，大家都知道要了，但主耶稣那么，为什么还是那么少人？主耶稣还是没几个人来啊。主耶稣就是帮助我们有系统的学习神的话啊，但是呢，我们在这方面的追求并不是很积极，求神怜悯哈。第三，教导本于爱心，神的仆人的教导是本于爱，目的是要造就人。保罗跟耶稣一样，都是说爱是一切命令的总归。因此呢，一个属基督的人，他与人争辩，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那个人不要陷于歧途。如果他要开啊、对人讲解，他是希望人能够明白真理啊，他绝不是为了争辩而争辩，或者呢为了教训别人，或者显出自己怎么了不起啊，来教训批评别人。弟兄姐妹，我们啊去教导，一定是凭着爱心去教导，不是为了争辩，不是为了显出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第三，教导本于清洁的心，神的仆人的教导是本于这个清洁的心。保罗对提摩太说，一个真正为教会弟兄姐妹好处而工作的、而侍奉的教会的仆人、领导，他教导人的时候，他并不是在那里呢自我吹捧，更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乃是真心真意的，是为了主、为了别人。那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来描写，就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那这个词，清洁心这个词原本呢是指一些沾染了污秽的钱币或者是衣服啊，经过洗涤炼净之后呢啊，得到洁净的意思。人的心如果没有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清洁，人是不会洁净的。一个真正服侍教会的人，一个真正教会的领袖也是一样，他要经过教会的 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经过圣经的训练，经过圣灵的引导，才有资格站在人的面前做教导。然后第四呢，是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颗无愧的良心。神的仆人要有一颗无愧的良心。那许多人因为能言善辩，明明自己做错了，还用各种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辩护，因为他的口才很好，所以呢，别人就没有耐他和，甚至呢，有些人呢用声音来压倒别人的话。无论你怎么懂得自辩，都辩不过自己的良心。别人不能定你的罪，但是你自己却是良心有愧，那就是无愧的良心。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的思想是本依圣经的真道，他的行为，他所做出来的行为是本依他的爱心，而他教训人的动机是本依这个清洁的心，他的良心是无愧的，无愧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好的门徒？是不是一个好的领袖？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这种的基督徒，就是这种的领袖。还有最后，要有一颗无愧无伪的信心。神的仆人要有一颗无伪的信心，意思说他的信仰是真诚的，千万不要假冒为善。换句话说啊，做一套讲一套，口是心非，或者呢啊，就是口不对心。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准备哈、提名执事啊，弟兄姐妹，执事不是单单看你有没有在教会聚会多长，看你呢哈、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参与什么的服事，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品格，生命品格。啊，今天我写了牧笔人，就讲了做执事的资格。我盼望大家弟兄姐妹好好去看，好好去看。生命品格更重要。最后，我们要学习保罗真心真意的来向人问安，以做神的仆人为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好吗？我们今日有否因耶稣基督而有盼望？这盼望能帮助我们胜过哪三个敌人呢？有没有盼望？哪三个敌人？环境、死亡。第二，我们是否完全相信神会带给我们人生前途前路，还是相信风水算命这些方渺之说？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都不用回答我了，你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哈。第三，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是否不经意犯了拉关系冲活捉的这种虚浮的行为，我们叫做打肿面子充胖子，胖子有没有这句话啊？冲 我们很喜欢冲，特别我们中国来的啊，很多时候呢更喜欢跟人攀比啊，攀比这个很厉害的啊。我在中国呢哈、在啊浙江那边，哇，那个房子一个比一个高啊，那个楼层差不多也要建一个啊很高的一条柱子啊，就是说比是别我比你高啊。为什么这样？就是攀比。第四，今日异端很容易使人受迷惑，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慎防和分辨？我再次强调，怎么样？再一次邀请你参加主会学。我在这里讲了很多次了，邀请了很多次了，你们都无动于衷。啊，没办法，还是睡觉好。
啊，弟兄姐妹，当然我不能够每次打电话给你，哎，某某人你要起来参加主日学了，啊，我不可能这样，啊，因为这是自愿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在神的话里面真的认真的话，除了自己看，我鼓励参加教会的查经、主日学，这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更好的进神去认识。否则的话，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的这种的观念影响，很容易就被异端来影响，我们就没有了自己的原则。特别在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很多所谓此事而非东西，我们真的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保罗这个问候，这个劝勉，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主啊，求你借着保罗的教导，不但提醒我们听的人、讲的人，让我们能够真的不是单单听了，乃是真的具体在生活里面行出来。让我们不要单单停留在口讲，更重要是活出你的真理来。求主让我们真正以作为基督的门徒，作为基督的服侍者而为荣。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